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讨论的传统证明福音价值的方法，也提到一些今天神学对传统证明方法的评价。现在，让我们继续看今天对传统证明方法的评价。前面我们提过，传统的证明主要分成两点。第一点是证明福音作者都是目击证人，或者和目击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第二点是证明福音作者在记载上都是诚实可靠的，丝毫没有歪曲事实真相。针对传统证明方法的第一点，今天研究福音的人也把每一部福音提出来讨论，看看福音里的记载是不是都是来自目击证人的材料。在前面一课，我们探讨过马窦福音和若望福音的作者以及史料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路加和马尔谷福音。在路加福音方面，路加和圣保禄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他和圣保禄的关系对他是一位福音作者的身份来说并没有增加什么，因为圣保禄也没有像社会宗徒一样跟耶稣一起生活三年，而且在耶稣三年公开传教的生活中，圣保禄可能连耶稣都没有看过。
这么说来，路加福音的历史资料也不是像传统上所肯定的说福音所记载的都是目击证人的材料了。
不错，虽然路加在他写的福音的序言中告诉我们，他曾到处寻访探听目击证人来编写他的福音，但是我们也只能承认，在他的福音里有来自目击证人的材料，而不能像传统所说的完全都是目击证人的报道。马古福音一般说来，它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是最受尊重的，但是经过圣经学家泰勒研究之后，发现这部福音里的材料并不是完全从波多禄来的。按照泰勒的看法，马古福音可以分成波多禄的材料和非波多禄的材料，波多禄材料只占了全部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有三分之二的材料不是从波多禄来的。
那马古福音的材料也不是来自目击证人了。
如果泰勒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对马古福音也像其他三部福音一样做一个结论说，在马古福音内的确有目击证人的材料，但是不能一概而论说全部的材料都是来自目击证人据实的报道。
神父，那传统所做的证明有什么价值呢？
讲到这里，我们针对传统的第一点证明，认为福音作者都是目击证人或是和目击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做了分析和批判。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结论，我们当然不能消极的说福音的内容全都不是目击证人的材料，但是也不能反过来说全部都是来自目击证人的材料。因此传统的地点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神学对于传统做的第二点证明，就是有关福音作者诚实可靠的问题做的哪些批评。一般来说，今天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说谎，因为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他们的诚实。
神父，我觉得诚实一方面是可以证明的，另一方面也很难证明。如果我们相信福音作者是诚实的，是不是等于说他们所记载的是事实的真相，是据实的报道呢？
对你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福音作者诚不诚实是一个问题，还有他们是不是必须把耶稣的言行按照历史批判派的标准去记载呢？这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发现，福音的作者是生活在一个信仰的团体里，这个团体的人都对耶稣充满了信心，因此作者就在这样的团体里写福音，目的是为了叫人相信或增加人的信仰。这样，如果他们写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信仰，而不是要给耶稣写一部现代人所想象的历史或是传记，那么他们要编写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必须按照历史批判派的要求，像录音机或纪录片一样，把耶稣的一言一行丝毫没有错误的都记录下来呢？我们可以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报道的是福音，就是要在信仰中向人传达耶稣的信息，因此他们在编写的时候能够有所取舍。
神父，这种取舍是不是以信仰为标准呢？
说他们有所取舍，这并不是说他们写福音的时候为了信仰的目的能够假造事实，或是对事实不诚实，而是说他们在所报道的事件上已经指出这件事在耶稣信仰中的幅度，为了让我们更看出福音作者在信仰的角度下做报道的时候怎么样自由地处理资料。下面我们要借着福音彼此之间的对照的方法来进行讨论。
请问神父，我们要怎么样对照各部福音呢？
四部福音对于同一件事件常常会有不同的记载，比如关于耶稣步行海面这件事，马窦福音记载在风浪平静之后，宗徒们就在船上朝拜耶稣说，你真是天主子。可是同样的一件事，在马古福音的记载里却不一样，宗徒们并没有朝拜耶稣，相反的，他们的表现是迷惑和不明白。在马古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一、五十二节说，
耶稣遂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停了。他们心中越发惊奇，因为他们的心还是迟钝。
有这样的对照，我们会问，宗徒们在同一时候对于同一件事怎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呢？这的确是不容易协调的问题。不过这件事记载上的出入也显示出两部福音的作者并没有意思向我们详细报道当时事情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他们只是在他们的信仰团体里传达这件事，表达他们的信仰罢了。
神父，两位作者都是传达他们的信仰，这一点我能够了解，但是他们不同的描写是不是也有特殊的含义呢？
不错，事实上马窦和马古都有他们的特色。以马窦来说，马窦在福音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他很注意教会的幅度，在耶稣步行海面这件事上也不例外。他在耶稣平息风浪后所记载的其实就是教会朝拜耶稣，他要读者念了他的记录之后也和教会一起朝拜耶稣， 承认耶稣是天主子。至于马尔谷，他的记载是显示出他对墨西亚秘密的神学。这里他要说的是，虽然耶稣借所行奇迹已经显露了他墨西亚的身份，但是宗徒们仍然冥顽不灵，不了解耶稣。
神父，您说马尔谷的墨西亚秘密神学，是不是说在马尔谷笔下，门徒们一直都没有认出耶稣就是墨西亚呢？请您再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另一个叫我们更清楚看出马尔谷福音里所谓墨西亚的秘密神学的例子，就是他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报道。因为耶稣被钉的事，他和路加的报道也有差别。在马尔谷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九节记载说，
十字架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就说，这人真是天主子。
但是同一个百夫长在路加的笔下说出来的话却不一样。在路加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七节说，
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光荣天主说，这人实在是一个义人。
马尔谷笔下的天主子和路加所说义人在意义上差别很大，这点又给我们指出福音作者并没有意思向我们做历史主义所要求的历史报道。福音作者要做的是把耶稣的言行按照他们的神学观点传达给人，达到他们向人宣扬信仰的目的。就像那位百夫长说的，这人真是天主子。在马尔谷笔下，这是一种对耶稣的信仰，这也是马尔谷的编辑手法。他要在他的福音里一步一步地引人承认耶稣，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的墨西亚秘密借着一位百夫长的口揭晓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这时他邀请读者一起向耶稣宣信，承认耶稣是天主子。这就是马尔谷的墨西亚秘密神学。
神父，在刚刚您所举出的这些例子里，我发现每位福音作者其实都是用不同的手法来表达对耶稣的信仰。
的确是这样的，就像路加在他的福音里也有他自己神学的次序。比方说马窦、马尔谷和路加，他们都记载了耶稣在纳撒勒讲道的这件事，但是路加把这件事写在耶稣三年传教生活一开始的时候，而其他两部福音却把耶稣在纳撒勒讲道的事放在耶稣在各法翁传教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这显然是路加为了他的神学次序而有了这样的编排。路加想要告诉读者的是，耶稣基督是救恩史中一个重要的中心人物，是人类的救主。他从家乡走向耶路撒冷，去那里完成他的救恩大业。在我们做了以上的分析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福音的作者实在没有撒谎。但是作者即使没有撒谎，还可以问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写福音呢？如果他写福音的动机是为了信仰， 那么他可以把耶稣的所言所行按照需要做某一种信仰上的资料处理工作。
神父，记得您前面说过，福音开始的时候是口头传授，然后按照实际的需要把口传的资料记录下来，那这些记录也是经过资料的处理吗？
今天大家都知道，福音作者在著述的时候一定用了口传或笔录的史料。那么我们可以问，这些材料是怎么来的呢？是按照历史批判派的要求记录的吗？或者按照什么需要产生的呢？因此，在福音的研究上，除了编辑批判外，又产生了所谓的史料的研究。
请问神父，什么是史料研究？
所谓史料研究，是研究从耶稣升天到福音作者写书之前，大约五六十年之间，耶稣的言行是怎么样传授下来的。对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有一些极端的类型批判派的学者曾说，这些史料都不是建立在耶稣的生平上，而是初期教会信友集体的创造。换句话说，是教会为了信仰的目的自己捏造出来的。耶稣本身并没有做过那些事，也没有说过那些话，这是相当极端的讲法。正因为他极端，所以当时正统派的圣经学家也起来反驳说，耶稣的言行在福音里都一直不变地传授下来了。
神父，对史料的研究有没有比较中庸的说法呢？
今天比较中庸的学者都承认，从耶稣升天到福音作者写书之间有一段长时间，教会由巴勒斯坦到希腊罗马地区，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为了使人能够了解而接受信仰，教会对耶稣的言行不能不做某种的变通。因此我们可以说，史料的传授和福音成书一样，也经过了某种的适应和变通，而不是按照历史批判派的要求记录的。